好，弟兄姊妹，各位牧长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在这个八十四讲中，我们核心的是，把教义神学，密契神学，道德神学，克修神学，这四大神学体系，传递给大家。现在我们在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仅仅停留在信耶稣升天堂但是对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创造救赎与成全对于我们基督徒应当得救得胜得荣这些方面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基本上是更多的是一些宗教性的口号讲革命进行到底信耶稣就能升天堂所以这些方面呢更多的是留意一些口号性的甚至是咒语式的但是真正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甚至成为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就像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克修与知德知德就是明智的智智慧的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的人善于做这个善于做那个做这事那我们就说哎呀你这人真聪明人家就说哎这是小聪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常讲这是小聪明但是什么叫大聪明呢所以当我们讲到知德的时候讲到明智讲到智慧讲到这个美德大聪明大智慧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小智慧小聪明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是大而言之所以弟兄姊妹最起码你要明白王牧师讲到这个克修就是功克己身叫神服我这个知德就是指在四大枢纽性的美德这四大枢纽性的美德知德义德勇德节德知德就是明智这个义德就是公义勇德就是勇敢节德就是这节制不管我们在个人事务中家庭事务中教会事务中国家事务中在管理方面首先你要有智慧首先你要有聪明这就叫明智明智这个方面它在这些实践性的美德中是一个居于首位的什么美德这样我就先给大家这样简单的讲到这个知德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其中我们就分为七讲每次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概括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来并不是从头听到尾我们在第一个系列悔改与归正系列给大家讲到我们怎样现在的基督教很多方面我就给大家讲我们不要乐观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基督教也是处于这个空前低潮的什么时期这个低潮的时期就反映在教会特别是中国教会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这个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民间宗教我有一个朋友叫连希他在杜克大学做这个中国教会这个的神学研究历史神学的研究他就讲上千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甚至包括改革中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种民间什么宗教民间宗教就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上帝灵显灵了灵验所以这些方面就是常见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那王牧师为什么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就不对呢 那传福音其实我们不光要传福音，我们还要讲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不讲律法，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啊，你不讲律法连幼儿园都没上呢。那今天我们教会为什么浮浅啊？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浮浅啊？啊，为什么基督教被边缘化？基督教被人瞧不起啊？你没有基本的常识啊，没有基本的规矩啊，没有基本的美德啊，你登天观察，世界末日快到了啊，信耶稣就升天堂啊，这就是民间宗教，这和圣经也没有关系啊。然后这个信耶稣怎么不对呢？哎，我们不是信耶稣，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耶稣这个名字叫约书亚嘛，啊，很多人叫耶稣啊。我们信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道成肉身的耶和华上帝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哎显现的。我们所信的啊，不是一般的耶稣，也不是一般的人性的耶稣啊，那是。啊，上帝啊，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哎，上帝这位啊，耶稣基督的，啊，然后升天堂，升天堂这纯粹是欺骗诡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讲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的，啊，圣经讲的是天国进了，你们要什么？哎，悔改啊，天国不是指在天堂，天国是指我们与上帝和好。啊，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种民间宗教版的、民间信仰版的基督教，山寨版的水货，啊，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到了这个我们福音版改革宗，很多改革宗就讲，啊，以福音为中心，那不就是传福音吗？啊，以耶稣为中心，那不就是信耶稣吗？啊，以救赎为中心，啊，那不就是升天堂吗？啊，所以你就看到啊，低级版的民间宗教。啊，这个是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这个升级版、高级版的啊，但是也是山寨版的，啊，这个所谓的以福音为中心，那为什么以福音为中心啊？为什么以神的一部分话语为中心啊？啊，以耶稣为中心，为什么不以上帝为中心呢？圣父、圣灵何在呢？啊，以救赎为中心，哦，就是以你得救为中心啊。啊，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拯救我们是为要荣耀上帝的，所以说这些啊。啊，都是这个低级版本的、高级版本的，甚至是改革中版本的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啊，这些不合乎圣经，其实不合乎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的啊。所以我们在啊悔改与归正系列就给大家讲啊这些方面呢啊，这些民间宗教版的其实都是诺斯底什么异端啊，诺斯底就是啊初期教会最早出现的啊一种这个异端啊，这种异端呢。简而言之啊，这个最流行的版本啊就是啊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高级的版本啊就是以福音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啊，以这个救赎为中心啊。这个神学上我们分析一下，它有三大特征，哪三大特征呢？啊，以这个新约圣经否认旧约圣经。你看现在中国教会啊，包括你自己做牧师或者做基督徒啊，你常常读新约圣经，但是你很少读旧约圣经啊，这就是啊马前一端的体现啊。第二个啊，就是说以福音废掉律法，哎，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不讲律法，那不讲律法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丧失常识呢，那罪是什么？罪就是违背律法，你不讲律法怎么治罪啊？怎么悔改啊？怎么诚意啊？怎么成圣啊？啊，那些都是片儿汤穿丸子啊，忽悠人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诺斯底一端的第三大特征啊，以耶稣基督来废掉耶和华啊，耶稣基督是慈爱的啊，这个耶和华是严酷的、故意的、毁灭世界的、种族毁灭的啊，这个审判的、咒诅的、定罪的啊，但是耶稣基督是慈爱的、恩典的，哎，即以耶稣基督来废掉谁啊？耶和华。他们就不晓得耶和华的意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耶稣本身也是自由拥有的是上帝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种民间宗教版的福音啊，这种民间宗教版的基督教啊，其实是啊有来已久的诺斯底异端在教会中低级的出形式，高级的形式啊，低级的形式啊就是神经骑士信耶稣啊，传福音升天堂啊，高级的形式就所谓的这些啊，以福音为中心啊，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什么为中心啊？那为什么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啊，就有它的偏颇性呢？第一，当讲的以福音为中心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整个圣经啊，既包括新约圣经也包括旧约圣经啊，既包括福音也包括什么 哎，内法啊，这个当我们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不仅要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更要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为中心。那耶稣基督说：“父差我来，啊，我到父那里去，啊，而且升天坐在父的右边。”那使徒行经也没有说坐在中心啊，啊，所以说改革中信仰也强调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中保不是中心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理解。啊，以救赎为中心，那我们得救不是目的啊，我们得救是为了啊，让我们成圣啊，说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啊，成圣啊，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分别为圣啊，荣耀上帝，爱主爱人，造就什么爱他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整全的圣经啊，我们要回到啊整全的上帝，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写明的上帝对我们整全的旨意啊，这个整全的旨意不光是得救啊，是我就给大家讲要得救啊，还要得胜啊，还要得荣啊，真正得救的人要过得胜的生活，要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自身残余的罪恶，不断的征战啊，真正不断得胜的人也最终得什么荣耀啊。所以我们目前教会打悲情牌、苦情牌、寻道牌啊，整天操纵舆论啊，就巴不得一点芝麻蒜皮的事啊，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都为我们祷告啊，太以自我为中心，太以苦难为中心啊。当然这些方面虽然我们连续啊同情支持参与啊，但是我们更多的应当是啊这个以啊上帝的计划为什么中心。这样我们就啊，在第二讲中给大家讲到道同与福音系列啊，什么叫福音啊？啊，这个福音啊，这个是最起码是使徒信经。那我们让人信上帝，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什么？成全。啊，第三个系列我们讲国统与密信系列啊，国统我们就特别强调啊主导文，啊主导文我们也称之为国度导文，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度祷文中耶稣基督强调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那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光是不升天堂，还要愿主的国什么降临啊。启示录最后讲神的帐幕在什么人间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很多民间信仰版山寨版的基督教是倒行逆施的啊，和耶稣基督和圣经中启示的世界历史的方向不一致的啊。世界历史的方向不是我们最终升天堂啊，世界历史的方向是最终神的帐幕什么在人间。所以说在国统部分我们就特别讲密契啊，祷告密契啊，祷告不是念咒啊，祷告不是寻求灵验，祷告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啊，关上你进入你的内室啊，关上你的房门，在暗中祷告着暗中的上帝啊，这叫这个密契的或者内室的静室的啊祈祷。然后第四个方面我们就给大家讲法统与道德系列啊，法统我们就特别强调以逾越法十章啊，也就是十条诫命为总数的啊道德律例啊。弟兄姊妹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作为治理全地的工具啊，作为我们爱主爱人的指南啊，作为我们荣耀上帝的啊标杆啊。可惜啊很多反律主义者那否定神的律法啊，贬低神的律法啊，甚至亵渎神的律法啊，这些都是对上帝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啊，这些也都是不信主不蒙恩不得救的标记。为什么呢？啊，因为属血气的人啊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所以说你要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真正信主啊，啊，不要讲你自己感觉如何啊，也不要讲神迹奇事啊，不要说我是牧师我是长老啊，关键是啊，诗篇第一篇讲的一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在启示录也讲，圣徒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如果你连上帝的诫命都不守，这都没有底线了啊，免谈了啊。因为一个没有标准的人，没有价值观的人，没有规矩的人，不懂规矩不守规矩的人，那就乱讲乱来乱说啊，这是地狱冒出的什么青烟的。 所以我们第四讲给大家讲的法统与道德，啊，第五讲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正统与克修系列，啊，正统就是政治，啊，政治关键不在于权力，关键不在于法律，啊，就像孔子讲的一样，啊，子帅以政，政者正也，子帅以政，谁敢不正啊？啊，中国人讲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啊，真正的政治，啊，就是正直的做事。啊，正直的什么？哎，做人，啊，功可其身，科其福利，家国天下，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当然是政治，这是真正的政治。你说争权夺利，啊，你说隐目诡计，啊，那都是政客，或者那些都是政治流氓啊所做的事情，啊，是土匪所做的事情，全都打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这是土匪，这是强盗，这不是政治的。说真正的政治啊，就是功可其身啊，功可其身。所以在教会传统上，我们称之为克修啊，克修就是功可什么其身。然后在第五讲之后啊，我会给大家讲啊正统啊与学统啊这个方面，我们啊慢慢道来。好，今天我们继续回到啊正统与克修系列。啊，今天我们讲到啊第六讲，啊第六讲我们就特别讲这个啊知德，啊知德，啊智慧之知，啊明知之知，啊真正的啊圣经讲的要做上帝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啊那个有见识就可以翻成聪明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聪明的童女，啊和愚昧的童女，啊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啊今天我们讲克修与知德。啊，就是克修与真正的聪明，啊，克修与真正的什么？哎，智慧，啊，我们从啊《列王记》啊第三章啊第一节到十四节，啊这段关于所罗门的经文啊，我们从这段经文讲起。好，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圣经真道》八十四讲进展到啊第五个系列正统与克修系列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自己的膀臂来牵引来保守我们，啊，使我们不断的出埃及经旷野，也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主，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仍然满足于在埃及的生活，也有很多基督徒在旷野中转来转去啊，兜来兜去啊，最终是啊牢骚满腹啊，最终是怨天尤人，也最终是可怜兮兮的倒闭在旷野。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胆量啊，就像当初你对约书亚所讲的一样，你要刚强壮胆，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律法书啊不可离开你的口啊，总要昼夜啊思想谨守遵行啊，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再次使我们认识你啊，使我们认识我们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如何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十架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啊，做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为教会啊掌管万有。主，也求你啊真的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体啊，认识我们的罪啊，认识我们如何罪得赦免，认识我们如何过一个感恩戴德的真正感恩的生活。主，我们软弱，我们挣扎，我们刚硬，我们悖逆啊，我们常常被各种异端之风吹来吹去。主，求你用你的慈圣爱说来牵引我们啊，特别用你真理的圣灵啊，真理的惊奇啊，来光照我们，来呼召我们啊，使我们真的是领受你当初给门徒所应许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在啊《列王记》上第三章啊一到十四节，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妻，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啊，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去基遍，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使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明辨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此处所罗门到基甸的丘坛去献祭，所罗门刚刚就位，在大卫去世之后担任以色列的什么君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罗门担任君王的时候其实是白费什么代薪，既没有自己的宫殿，也没有这个圣殿，同时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或者是破碎，所以所罗门本身是一个 builder， 本身是一个建立者，他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什么城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建立宫殿的不可能是一个建立圣殿的不可能建立城墙的建立宫殿就代表建立政权建立圣殿就代表建立教会建立城墙就代表建立国家和文明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升天堂，我们根本不具有建立国家的能力，我们根本不具有建立政权建立教会的能力我们的信仰都是一个自我感觉什么良好。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从一个建立国家建立文明这样一个圣而公的伟大的宗教变成了一个藏在心里的躲在教堂里的隐藏在神学里的畏畏缩缩不能够发挥地上的盐、石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的功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智慧我们丧失了智慧，我们第一丧失了那种理论性的认知性的形而上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上帝而上帝，为真理而真理这种形而上的这种认知性的这种理论性的智慧我们丧失了第二点在这个实践性的智慧如何行事为人包括艺术包括行动包括生产这些具体的如何家国天下治理全地荣耀上帝 啊，胜过仇敌啊，这些方面的啊时间性的智慧啊，也就是说时间性的聪明，我们也被宗教之灵污染了啊，亏损了啊，使得我们的信仰变得是啊，真的是伸出你的舌苔空空什么哎荡荡啊。这是我一个朋友马健写的一个啊西藏的一个文章，伸出你的舌苔空空荡荡啊，就是今天基督徒也是，我们的信仰变得是空空荡荡，玄之什么又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啊思考。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啊，如果上帝向你显现啊，如果上帝啊应允你的呼求，那你向上帝求什么呢？上帝啊，让我这个长寿啊，让我富足啊，上帝啊，求你打倒民主党啊，打倒共和党，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西律王专制啊，你到底求什么呢？啊，主啊，求你让我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啊，迎接你的再来。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呼求，那这些呼求都各有各的讲究，各有各的道理啊，我们也不完全否定。但是你看到当上帝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所罗门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什么智慧啊，使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什么是非。所以知德就是一种认知性的美德啊，这种认知性的美德是在面对啊时间生活中啊是与非、善与恶的时候啊，能够做出智慧的什么哎抉择啊。但是你在做出智慧的抉择以前，你要做出智慧的什么哎判断。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知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如此界定啊，这是一种时间性的啊，生活性的啊美德啊，这种美德使得我们在实践中，使得我们在生活中啊，能够像所罗门所讲的啊，判断啊是非啊，辨别是非啊，这是一种啊分辨性的啊美德。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叫尼布尔啊，他有一个祷告啊，也是求智慧的啊，这个祷告也非常美啊，我就介绍给大家啊。他在这个祷告中，他就有三大祈求啊。第一大祈求，他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宁静之心啊，让我接受我不能够改变的。这弟兄姊妹，你能够马上改变中国吗？你能够马上改变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宪政、中国的民主吗？你能够马上改变美国吗？你能够马上让疫情消失吗？你可能做不到。那做不到怎么办呢？你要求主赐给你安静之心，要接受你不能够改变的。啊，这个方面，要求主赐给你勇敢之心，要勇敢的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能不能从自己做起？啊，能不能从你自己能够做到的做起？啊，如果我们做到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做起，你肯定是一个不得了的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呢？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啊，水滴石穿啊，神聚啊木断啊，所以只要功夫深，铁棒什么磨成针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啊，第三个祈求啊，尼泊尔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明智之心啊，或者求你赐给我智慧之心，使我能够明白何为我能改变的，何为我不能改变的。所以再次重述，你就看到尼泊尔所讲的这个求智慧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安静之心啊，让我们能够忍耐我们不能改变的啊，求主赐给我们勇敢之心，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之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何为我们能改变的，何为我们不能什么哎改变的啊。这个求智慧的祷告啊，也是啊非常的啊有启发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看到这个世事的复杂性 啊，弟兄姊妹，管理国家，啊，管理教会，啊，甚至说攻克己心容易吗？那圣经说，人心比万有都诡诈，有谁能测透呢？那王阳明甚至讲，杀山中贼容易，杀心中贼难。啊，中国人也讲，心贼难防，或者家贼难防。你家里那个贼就是你自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首先从这段经文要知道啊世界的复杂性。那所罗门为什么要和埃及法老结亲呢？啊，难道所罗门是认识法老的公主啊，他非他不娶，那法老的公主非他不嫁啊，是这种白马王子啊和白雪公主浪漫的结合吗？那显然不是。啊，这是一个政治联姻。啊，这是一个就像文成公主外嫁一样。啊，这是一个政治婚姻。啊，这是一个利益什么哎结盟。啊，但是我们今天讲了，哎呀，所罗门怎么还能搞这样的事呢？哎，那你就不懂啊，不懂得历史啊，不懂得政治啊，不懂得利益啊，不懂得人心和世界的什么复杂。啊，这个我们就讲到所罗门求智慧。啊，第三个方面啊，是上帝啊赐福给啊所罗门啊，以及给所罗门的啊提醒。所以我们简单的啊看这段经文啊，请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反复思想啊，主啊，你当初啊赐给所罗门这样的智慧啊，真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空前绝后的大智慧、大聪明啊。柏拉图就讲啊，一个人做王，他需要什么？他首先需要智慧啊。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就是哲学王。那中国人就讲内圣什么哎，外王。说一个王如果没有智慧，他怎么能够治理百姓呢？啊，如果我们的王啊，如果我们的主席，如果我们的总统是傻瓜，是愚昧的，是愚顽的啊，他的智囊，他的谋士啊，都是为自己利益考量，只顾眼前利益的，那我们这个做王的、做谋士的，整个的国家都是祸国什么哎殃民的。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啊，你就看到在列王记啊第十章啊，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以耶和华指明所得的名声啊，就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啊。然后底下就讲到啊，当这个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的时候啊，他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啊。第六，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希望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什么行义。这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到我们传福音，传福音啊，啊，不要勾引人信主。什么叫勾引人信主呢？哎，不讲真理，啊，不讲律法，啊，不讲上帝，不讲耶稣基督是谁。你信耶稣吧，可以得医治；你信耶稣吧，可以兴盛；你信耶稣吧，可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法治。啊，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这些方便法门啊，都是花拳绣腿啊，都是勾引人什么啊信主。但是我们真正传福音，就应当像所罗门一样啊，就应当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一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什么面前，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说真正的传福音，你要有美德。真正的传福音，你要有善行；真正的传福音，你要有智慧；真正的传福音，你要有文明，这样能够发出光来，吸引人归主，但绝不是勾引人什么来信主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世界的复杂的时候啊，你就看到所罗门啊，以色列这个国家 啊，除以亚、非、欧，啊，除以大陆和海洋，啊，交叉之点，啊，枢纽之地，啊，是历世历代兵家必争什么？哎，之地。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以色列，啊，以色列，啊，和这个哈马斯，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国家，啊，和这个伊斯兰教名义上的啊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不断的征战。啊，殊死征战，有我没你，有你什么没我啊，进行殊死的征战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也不过是弹丸之地啊，啊，为什么牵动了美国，牵动了中国，牵动了整个世界的舆论呢？那这就说明啊，确确实实啊，这个以色列啊，在这个世界历史上啊，在大国政治中啊，在这个国际纷争中啊，具有一个情意表的啊作用。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所罗门啊，他父亲大卫去世以后啊，他继位。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之前啊，有亚撒龙叛乱，啊，用这个安内奸淫自己的妹子，啊，然后说和所罗门竞争的啊，还有这个啊，亚多尼亚啊，亚多尼亚也要自立什么为王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所罗门的啊，母亲是八十八。啊，但是无论如何，所罗门就王位也是面对征战的，啊，也是面对别人随时把他废了，随时把他杀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啊，他是君王，人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啊，你就看到一节经文，在启示录啊第五章的第十节。说我们基督徒，上帝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在地上执掌王权的啊！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然我们不是成王成霸啊，那是王霸啊，我们是啊，真正的做为首的什么仆人。但是你不要以为做为首的仆人可以光宗耀祖啊！啊，上帝给你的恩赐越大，上帝给你的地位越高，上帝给你的使命越崇高越高位，你受到的攻击越大啊！你面对的挑战越大，你面对的是非越大，你这个死亡被杀的危险什么也越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求智慧啊，求聪明。所以这地方我就简单的讲到啊，世界的复杂性啊，你就看到所罗门和埃及王啊，结为政治同盟，啊，是通过婚姻的方式，啊，他娶了法老的什么啊女儿，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娶法老的女儿对不对呢？哎，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先想论断，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啊，所罗门虽然是即大卫为王，啊，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工人，啊，为什么让所罗门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呢？哇，这个令人感到震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啊《列王记上》啊十一章啊也讲到啊，你就看到十一章的第三节，说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啊，都是公主，就是都是他娶的当时周围各个土邦国的啊王的啊女儿，还有兵三百，那就是所罗门的兵妃有一千人，这些兵妃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兵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小弟兄姊妹，你看，本来因为所罗门以为自己有智慧，能够驾驭得了这些女人啊，能够驾驭到这些大国政治啊，但是不知不觉他就被别人驾驭了啊，不知不觉就被别人影响了啊，甚至啊开始离弃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连所罗门这样大有智慧的君王啊，就受别人的诱惑啊，甚至就开始参与偶像崇拜啊，甚至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啊，为了啊这个骄奢的生活啊，为了供养这些嫔妃啊，一千个嫔妃，那要伺候这些嫔妃的也怎么的几千人，那个小小的国家，那小小的时代，小小的地盘啊，竟然供养这么多的 王侯将相贵族，整个的劳民什么伤财啊，所以所罗门晚年也是横征什么哎暴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政治复杂不复杂啊，国家复杂不复杂，人心复杂不复杂啊。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啊，政治是复杂的，婚姻关系是复杂的，男女关系是复杂的，人心是复杂的，信仰是复杂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分别为圣执掌王权是非常什么复杂的啊。既然非常复杂，那我们需要什么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二点啊，所罗门就啊，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啊，行在你的啊面前啊，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啊，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什么哎一样。然后我们看到啊，大卫的神也成了所罗门的神，所以大卫说，我父亲的神也是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执掌王权，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赐给我们信心，也使我们与基督的受膏有份啊！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受膏就是担任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担任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哎职分。所以说啊，但是所罗门说我是幼童啊啊，就像哎我刚刚信主啊啊，我这个信心软弱啊，我很多方面不明白呀，怎么办呢啊，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啊。所罗门讲的非常谦卑，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啊入门，也不知道怎么出门啊，就所罗门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我一无所知啊，我是一个傻瓜啊，我是一个孩子啊，我是一个小小孩啊，所以求你啊帮助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要有赤子什么哎之心啊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门徒争谁伟大，那耶稣就拉过一个小孩来给他们讲，你们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什么哎天国啊。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今天我们很多的啊弟兄姊妹啊，你也许是啊艺术家啊，也许已经是牧师，也许已经是长老啊，在这个百忙之中啊，我们能够啊仍然拿出时间来啊，一同参与这个啊圣经真道84讲啊，为愿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啊有一个赤子之心啊，就像所罗门讲一样，哎，我是一个啊幼童，我是一个小孩啊，不知道怎样出门啊，不知道怎样进门，但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啊，这民多得不可胜数啊，所以求你赐给我什么哎智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新约圣经中啊，这个雅各也讲啊，你们中间有缺乏智慧的啊，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啊，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不要三心什么二意。说弟兄姊妹啊，今天美国的基督徒最缺什么？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最缺什么？今天我最缺什么？你最缺什么？最缺的是德，缺德。在这个德中，美德中，在当我们讲到信望爱，这是指圣德，是向上帝的。当我们讲到这个明智啊，当我们讲到公义，当我们讲到勇敢，当我们讲到节制，也就是说知德、勇德啊，这个义德、节德，这四大功德中啊，这个知德，也就是说明智是首要的美德。为什么呢？明智你就是辨别是非，判断善恶啊，知道好歹。如果这个人不分是非，不辨善恶，不识好歹，那你能有公义吗？你能有勇敢吗？你能有节制吗？所以说在这个啊知德啊义德勇德节德，在这个智慧啊公义勇敢节制这四大枢纽性的 啊，功德、美德之中，这个知德是属于居首位的，甚至是具有智慧性、指导性、统帅性的啊功用。所以啊，所罗门啊求智慧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呢？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讲到有认知性的智慧，有实践性的智慧。啊，什么叫认知性的智慧呢？啊，什么叫理论性的智慧呢？什么叫形而上的智慧呢？什么叫思辨性的智慧呢？啊，这个智慧就是指向为求真而求真，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为认识上帝而认识上帝，为认识耶稣基督而认识耶稣基督。啊，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为得着耶稣基督，世上的一切我都看为什么？粪土。什么富贵呀、啊？啊，什么长寿啊？啊，酒色财气啊，荣华富贵，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在和上帝相比，和耶稣基督相比，不过是什么？粪土。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智慧啊，求真的智慧啊，孔子所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亚里士多德讲的啊，不管真理在哪里啊，这个我都要去寻求什么？哎，真理啊，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什么？哎，真理啊，这种求真的精神啊，这种较真的精神啊，我们这个雅各伯研修院有一个姊妹啊，我特别较真啊，较真说特别较真啊，这种求真的精神，这种较真的精神，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那是先知的精神，那是使徒的精神，那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啊！耶稣基督特别强调，我来特别为真理做见证啊！听从真理的就听从我，圣灵也是真理的什么？哎，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啊，这种智慧啊，我们称之为认知性的啊，理性上的啊，理论啊，给我讲个道理。啊，形而上的就是指这种智慧寻求的是终极，寻求的是本源，寻求的是超越时空的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终极的本源，第一原则啊，第一定律不动的推动者啊，不管我们用什么名称称之，那是一个寻求本源啊，寻求根本啊，追本溯源啊，是这样的一个啊追问啊啊考究。理论性、认知性、形而上、思辨性的智慧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践性的啊，行动性的啊，生活性的啊，也就是我们怎样啊爱人什么如己啊，这个实践性的啊，行动性的啊，生活性的智慧啊，包括艺术啊，艺术就是制作产品啊啊，你不管你油画啊、国画啊、书法、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啊，你都要有作品啊，没有作品那不叫艺术的啊。然后啊，也包括这个啊活动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谈恋爱了啊，这个国务活动啊，这个公共活动、教会活动啊，当然也包括啊这个其他的啊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认知性的智慧和实践性的智慧。啊，当我们讲到知德的时候，啊，知德是联系两者的，啊，知德首先在于我们认识真理、认识上帝，啊，同时认识真理、认识上帝以后，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啊，所以说智慧涉及两个方面，大智慧，啊，大聪明，啊，是指认识上帝、认识真理，小智慧、小聪明，啊，是指行事什么为人。这两个方面呢，其实也与圣经的啊真理相合啊。圣爱弟兄姊妹啊，保罗见到耶稣见到上帝向他显现问两个问题：第一，主啊，你是谁啊？第二，你让我做什么？主啊，你是谁？哎，这就是认知性的、理论性的、思辨性的智慧啊。主啊，你让我做什么？这就是实践性的、行动性的、生活性的啊智慧。然后我们看到啊，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啊，圣经主要教训什么？ 圣经主要教训我们，我们对上帝当信什么？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所以我们对上帝当信什么？哎，这就是福音啊！福音使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已成全啊！这个律法使我们爱主、爱人、爱灵什么？哎，如己。所以说，福音向我们显明我们当信什么，哎，这就是认知性的、思辨性的、形而上的啊智慧啊。当然，这个智慧啊，啊，这个认知性、理论性、思辨性是得蒙圣灵的光照，领受上帝的启示。但是得蒙圣灵的光照，领受上帝的启示，也是理性上领受。啊，如果我们没有理性，我们不认识、不明白，那就谈不上信主啊，谈不上啊认识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啊，就是实践性的智慧啊，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师们相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世界的复杂性、政治的复杂性、婚姻的复杂性、良性的复杂性、人心的复杂性啊，所以所罗门就特别寻求什么智慧。而且这个智慧首先体现在啊判断是非、辨明是非、审断案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两处的啊经文啊，你就看到在希伯来书啊第五章。小弟兄姊妹啊，希望靠着主的恩典，大家能够安心听讲啊，查考圣经啊，因为我们不是给大家讲故事的，不是行神迹奇事啊，我们这里是啊，真的是归回圣经，反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但是也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第十二节到啊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样讲：好，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很多基督徒听不进去啊，大头娃娃啊，不能够安静听到啊，不能够研究圣经，没有智慧，也不要智慧啊，然后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啊。然后我们来看，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承认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只能吃奶，而且吃的都是毒奶啊，由这个三鹿氰胺的啊，都长出了一个大娃娃，大头娃娃永远长不大，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啊，这个逼迫杀死千千啊，异端杀死万万啊，我们中国教会常常讲啊，三次教会逼迫我了啊，弟兄姊妹逼迫我了，共产党逼迫我了，安全局来逼迫我了啊，那是小打小闹啊，但是最大的伤害、最大的亏损是什么？异端邪说直接杀死你的灵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分清轻重的啊。这样讲，只能吃奶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样这个仁义的道理就是指公义，因为他是婴孩啊，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什么好歹了。说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定义这个知德就是判断善恶啊，分辨是非，分辨什么好歹啊。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聪明，我们就是这个人啊，不明是非，不分好歹，整个的是一个糊涂虫，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成了糊涂徒啊。所以说求主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不要成为啊糊涂徒啊，成为糊涂徒是自然而然的啊，成为基督徒那是神迹什么其实啊，人生人间世界最大的神迹就是成为基督徒，就是能够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出死什么入生。你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应当是第六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啊第一节到啊第五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读。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啊，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哇，我们要审判世界，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被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 就是派教会所钦差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保罗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判断弟兄们的事了吗？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保罗讲啊，不管是希伯来书还是哥林多前书，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判断善恶啊，分辨是非啊，尤其体现在判断疑难案件上啊，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不开窍也不想开窍啊，始终还不行啊，自己一开始是装睡啊，最后就永远沉睡。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啊这个啊列王记啊十一章的啊第一节到啊十啊二十啊列王记啊列王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到啊十四节。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所罗门是求什么？哎，智慧啊，智慧是一种判断力。然后我们看到啊最后一段讲到上帝赐给所罗门智慧，但是上帝也提醒他警告他啊，甚至是附加了条件。说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常常讲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这句话对也不对。对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爱不看你为条件啊，上帝永永远远的爱我们。第二个不对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所以作恶的人、犯罪的人是在上帝的震怒什么哎之下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在教会里讲啊，上帝啊这个啊爱罪人恨无罪，这些都是假教导的啊。这个假教导在教会中是无比的什么哎流行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啊，你快快的看啊，比如说在诗篇啊第四篇啊，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我们看到第四节到啊第六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归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弟兄姊妹，你听到很多人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啊，你听到很多人讲上帝恨无罪不恨罪人，这合乎圣经吗？上帝总是以公义为条件，上帝总是以律法为条件，耶和华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贵尊。哪怕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律法必须得到成全。所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舍命，就是为我们成全上帝的什么律法的啊。所以上帝是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慈爱是从他眼前发出啊，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哎羞辱。好，请大家回到啊我们讲的列王记上啊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弟兄姊妹，巴不得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人，这成为你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宁静之心，是我能够接受我不能接我无法改变不能改变的。求主赐给我勇敢之心，是我要改变我能够改变的。更求主赐给我智慧之心，使我明辨，使我判断，使我知道何为能够改变的，何为现在不能什么改变的。所以上帝对所罗门说，既然你求这事不为自己求胜啊，不为自己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啊，现在啊很多人啊这个求灭绝仇敌的性命，哇，你把民主党灭了吧，你把台湾灭了吧，你把中国灭了吧，呵呵，把这个谁谁谁给灭了吧啊，上帝还没灭他们，可能先灭你啊，求主炼你。然后我们再看，单求智慧可以听受，你就这样连起来，智慧呀、啊、是判断善恶，是分辨是非的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弟兄姊妹，智慧尤其体现在做官上 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不愿做官啊，基督徒做不了官，甚至有的错误神学教导我们基督徒啊，这个长老执事啊不能够担任国家官员。哎，我说你这真的是胡扯啊，糊涂啊！基督徒不做官让谁做官？基督徒不发财让谁发财啊？基督徒不做事让谁做事啊？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耶稣又赐给谁了？上帝又赐给谁了？我们不是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吗？该当官的当官，该做事的做事，该发财的发财，该受苦的受苦，该受穷的受穷，该死就要死啊！这些方面啊，我们都要啊，我们既啊，就像我给大家读一个啊，读一个祷文啊，这个方面是那个天主教里边啊，耶稣会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啊，天主教有很多啊错误的教导和做法啊，但是这个耶稣会啊是大有学问和能力的，利玛窦啊、汤若望啊这些之类的啊。你看到他在讲的灵修的啊灵修的目标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读灵修的目标是什么？其目的是得胜自己，料理一己的生活。在有所定夺时，绝不为任何背离之情所蒙蔽啊！我给大家诠释，灵修的目标或者科修的目标是什么？胜过自己，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弟兄姊妹，你连自己都管理不好，你传什么福音啊？你不坑害人吗？啊！然后讲说，在有所定夺时，就是在有所选择的时候，绝不要因为自己的邪情私欲而受什么蒙蔽啊。所以说灵修的关键就是让人什么有智慧啊，大智慧认识上帝爱上帝啊，小智慧啊爱人什么如己啊，这是聪明。然后我们看到他讲到基本原理的时候，就说说人之受造乃为颂赞尊敬侍奉我等的上帝，有时而使自己的灵魂真正得救啊。当然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自己通过灵修使自己得救啊，这是错谬的啊。这个耶稣会或者天主教啊，有些错误的教训啊。但是底下他讲到这些有道理，他说地面上其他的事事物物皆为人而造，为助他获得他受造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为乐，这是我们人生受到的什么目的。而有时可见人用事物或多或少，全看他们是否帮助他或阻碍他得到他的目的，这是取舍的重要的什么原则啊。所以说智慧就是让人有所取，也必须有所什么舍啊。所以耶稣讲，凡得到自己生命的反倒丧失了自己生命，凡愿为主舍去自己生命的反倒得了什么生命。说智慧使我们有所取也有所什么舍。所以罗亚拉讲，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任何未曾禁止而让我们自由选择的事上，你怎么选择呢？首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啊，其结果是以我们本身而言，我们并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重视财富甚于贫困，重视尊荣甚于屈辱，重视长寿甚于短命。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主啊啊，求你赐给我们健康啊，不要让我们得病。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财富，不要让我们贫困。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尊贵，不要让我们受辱。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长寿，不要让我们短命啊，荣华富贵啊，长寿短寿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总之我们所追求的所挑选的啊，只能是上帝引领我们达到我们受造的目的的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正的智慧啊，是我们实现人生的目的啊。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好，然后我们来看说，你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当然这是夸张了。那上帝会不会用夸张的手法？当然上帝会用夸张的手法嘛。啊，所罗门。然后我们再看 你说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罪的。弟兄姊妹，这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一个犹太人的箴言，其实在箴言书上也有啊，我就用白话文给大家讲，说你要追求智慧，圣经讲智慧为首啊。这个地方请大家啊翻到箴言啊，我们就快快看一下。第四章的箴言第四章的第七节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是你高盛，高举怀抱智慧，它就是你尊荣。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像头上，把容面交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高举智慧，高举公义，就是高举上帝啊，智慧、公义、真理的终极就是上帝。啊，今天中国教会高举苦难，高举逼迫，啊，高举这个殉道，对不起，这不合乎圣经。我们不要打苦难牌，不要打悲情牌，不要打殉道牌，不要打逼迫牌。那很多牧师、很多教会啊，三五年公安局又来找我了。啊，我做好殉道的准备了。你作为一个牧师，既不安心祷告，也不安心传道，整天在舆论上炒作啊，一件事情就把自己炒作成全世界受逼迫的英雄了。所以说，牧师应当以祈祷、传道，应当以学问、美德、关爱教会啊，出名不出名都不重要啊，不要整天一点点问题啊，就让全世界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真的是为主受苦吗？啊，弟兄姊妹，啊，靠着主的恩典，我原来就做律师，我最早是做维权律师的，啊，最早是为教会维权的，啊，我记1998年还是九几年，那是华盛顿邮报就登我的名字的，啊，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方面低调呢？那我在国内传道的时候，常常也有公安局啊，公安局的这个官员来找我，啊，为什么我不愿意这个？哎呀，又抓捕王志勇了，啊，王志勇又受逼迫了，我整这些干什么？我是祈祷传道的，我能祈祷传道，能见到弟兄姊妹啊，抓起来就不传了，不能传了，给他们讲，抓完了又传，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追杀公安局的，追杀公安局的，把他们的名字、把他们的电话都追给都释放给全世界啊？全世界的谁逼迫我的？全世界去逼迫的，我理解，我尊重，你可以做律师啊，你可以做民主人士、民意人士，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牧师不合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牧师要以祈祷传道为念啊，劝人与上帝什么和好啊，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当然也要为受逼迫的祷告啊，为受这个关押孤独的什么哎祷告啊，这是我们党友的什么心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求智慧啊。犹太人就讲，人人都想保守钱财啊，谁不想发财啊，谁不想钱多啊，但是智慧能够保守你的生命的。和弟兄姊妹，你没有智慧长得那么漂亮，危险不危险啊？你没有智慧那么多财产，危险不危险？你没有智慧又漂亮又有钱又长寿，你一生要经历多少坑蒙拐骗啊？你受得了吗？多难受啊。虽然说人人都愿意保守钱财，但是智慧保守你的命的啊，所以要求智慧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啊。一个人有了智慧还怕什么啊？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14节，大家特别看到，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有没有条件？你当然有条件啊，上帝给你的这一切荣华富贵啊，权力恩赐都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你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也必使你什么长寿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给我们的啊应许，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就给大家讲啊，有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神的律法啊，律法是不能够废的啊，律法是不能够废的。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以后，我们自己啊也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上帝，也要爱人什么如己。因为很简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说哎呀，没有人能够全守神的律法，你说这个干什么？ 你全受神的律法，还需要耶稣基督为你舍命啊？但是您的忘记背后奴隶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有没有一个规矩啊？啊，有没有一个标尺啊？啊，这些方面呢是一个常识啊。但是今天很多福音派啊，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丧失了什么常识啊？被宗教的灵，被一般邪说的灵，被这个诺斯底主义的灵啊，给洗的什么脑残啊？所以说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些方面是非常啊重要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从这段经文中啊，给大家讲到啊认知性的智慧，认识上帝，认识真理啊，为认识上帝而认识上帝，为认识真理而认识真理，较真的精神，形而上的啊理论的思辨性的啊大智慧需要啊。第二个方面是实践性的智慧啊，实践性的智慧就是不管是做工了啊，做艺术家了啊，甚至是这个啊料理家务了啊，日常生活啊，家国天下啊，我们都需要行事什么为人啊，这是指啊聪明啊，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明智啊，是一种实践性的智慧。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在啊要做智慧人啊。所以说请大家你翻到在以弗所书啊，有一节经文啊，给我们提出一个啊劝告，在以弗所书啊，应当是啊第五章啊第五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什么智慧人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做难得糊涂啊，稀里糊涂啊，一窝糊涂啊，一大糊涂啊，糊涂再糊涂啊，以糊涂为荣啊，以糊涂为美啊，这些都是脑残，都是变态的标记啊。所以圣经中讲得非常清楚啊，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有的人说我也不坑人，我也不害人。你不坑人，你不害人，你不要这么高，这么自欺欺人啊。你不爱别人，你没有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你就亏欠了上帝啊，你就亏欠了他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清楚。那第一个，我们就给大家再次的重申，这个知德的本质是什么呢？啊，知德的本质是属于一种啊认知的能力，啊，是一种判断善恶，啊，分辨是非，啊，知道什么好歹，啊，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讲，何者可取，何者可舍。你明白人生的取舍，这样的知识，那就叫智慧知德。啊，用亚里士多德讲，啊，智慧啊，使人审时度势，啊，使人能够通达什么食物。所以中国人也讲，识时务者是为什么俊杰，啊，所以这个智慧知德，我们就特别的用中国人的话来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通达实务；用亚里士多德的讲话来讲，审时度势；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讲，何者可取，何者可舍。啊，用阿奎那的话来讲，啊，这个啊智慧啊，就是让我们啊能够啊使人义理行善的好习惯。我们怎么能够义理行善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如果你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何为义，何为罪，你怎么能够立恶行善呢？你怎么能够向罪而食，向义而活呢？所以在这个知德、义德、庸德、节德这四大功德中，这个认这个啊，这个知德是首位的，是指挥官引导性质的。所以啊，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知德的本质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晓得啊，知德是属于人在理性上的啊认知的能力啊。这个认知尤其是指向判断力啊。这个康德有判断力批判啊，这个判断力啊就是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这是圣经上说的话啊。这个方面，知德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 啊，这个知德有什么功能呢？啊，知德的功能就是治理与管理。啊，治理和管理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创世纪啊，上帝跟人说的啊，第一句话就是啊，第一句话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啊，又要管理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啊第一章的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治理呢，是指我们的地位和使命。治理，管理是指我们具体的职分和工作。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家长，你能够管理这个家吗？如果你不是牧师啊，你能够讲道吗？如果你不是校长，你能够管理这个学校吗？啊，如果啊美国没有总统，如果中国没有主席，那他能够谁能够发号施令呢？啊，所以当讲到治理的时候，啊，关乎到你的地位和身份。啊，你的地位和身份是什么呢？是治理这地的。什么意思呢？治理这地就是说与上帝一同作王。啊，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啊？所以在诗篇第8篇讲，以荣耀和尊贵为什么冠冕？冠冕是王，是带冠冕的。说治理是指人的身份和地位，管理是指人的职分和工作啊。比如说我做家长啊，我作为在家里啊，我有妻子啊，我有孩子，作为家长，那我就要带领他们啊。我首先要明白这个家，我要承担责任啊，我是这个家长。啊，所以这就是我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我要管理呀，啊，我要和夫妻彼此相爱呀，啊，我要教育我的孩子啊，陪他们散步啊，打球啊，啊，他们做错了啊，我要指正啊，啊，当然我做错了，他们也帮助我了，哎，这就叫管理了，啊，所以说大家明白，治理是指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管理是指我们的职分和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知德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明白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你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啊，你不明白你的身份和地位，你不知道你是谁啊，什么都免谈了，啊，那就乱来、乱说、乱做啊。地位就是这样的，啊。第二个方面，你明白你的身份和地位以后，那你就要革就革位，革尽其职，革得其所，哎，这就进入什么管理了。哎，在管理方面，管理就是 government 啊 ，government 就是政府治理。今天我们一讲政府啊，有事找政府，我们就只找中央啊，找省政府，找党委，那不是的，不懂的啊。现在很多美国人也不懂了啊。这个 government 首先是指 divine government， 是指上帝掌权，上帝是权力的大君王。我们先不讲上帝，先讲的人间，人间的 government， 我们反复给大家 self government， 个人管好自己。第二个 family government， 家庭管好家庭。第三个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管好教会。第四个啊，国家管好国家，哎，这叫自己管好自己啊，这叫自政啊。家庭管好家庭，家政；教会管好教会，教政；国家管好国家，叫国政。所以说，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各就各位，各尽其职，最后。啊，都要在上帝面前什么交战，都要接受上帝的什么审判，最后都要像美国的座右铭一样 ，In God We Trust。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在上帝之下，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智慧的功能啊，是你分辨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指在治理方面，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地位。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就是说来话长了，别举例子了。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弟兄，我的一个姊妹到我家里来，啊，到我家里来，他就把一看，哎呦，王牧师，你的书房太乱了，我给你整理一遍。他一给我整理，哎，我的书我就找不到了。那这就是他就越位了，哎，你不要帮王牧师整理书房啊，哪怕你要帮王牧师整理书房的时候，你问王牧师，哎，到底你让我或者我在哪个地方可以帮忙呢？那不是也是不需要不需要，谢谢啊。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然后你做事才行啊。 这是知德的功能啊。第三个方面，知德的参生啊，我们怎么才能够有智慧呢？啊，这个方面我给大家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要求上帝啊，我们要祷告啊，这是圣经讲的，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也应当求呢啊后赐智慧啊，也不责备我们的哎上帝啊，就像所罗门一样，哇，我是小孩，我也不知道楚门入门啊，现在啊救君王大卫，要治理百姓，判断善恶啊，责任重大，任重道远，但是我缺乏智慧，求你赐给我智慧哇。所以第一个是要上上帝求啊，第二个方面啊，智慧是从教导和经验啊而来的，要教导，要有受教的心，所以中国人讲三人行必有什么我师啊，所以圣经上我就给大家讲到教导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基本上没有教导啊，今天教会里很多都是宗教口号、神迹奇事啊，这个文化活动、宣教活动，这项目那项目，但是真正踏踏实实的给大家讲解圣经的教导的少之什么又少，教导又是教导律法的更是少之又少啊。你就看到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导百姓。弟兄姊妹，什么叫教导啊？教导不是讲故事的，教导不是开玩笑的，教导不是蛊惑别人去出去做事传福音之类的，教导是确确实实让别人明白上帝的律法和诫命的，这是教导啊！不讲律法不讲诫命就不叫教导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哎呀，王牧师你讲的这么果断，这么讲，你看圣经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耶稣基督本身的教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啊，应当是十七节到十八节啊，我就给大家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九节了。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最小的诫命，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是什么最小的，不得救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这个这不是指单数，是复数，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教训人遵行什么？遵行上帝的诫命，他在天国要成为什么大的。所以当耶稣讲到教训的时候，教训诫命的。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儿教训什么？是教训诫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讲啊，讲律法传福音，如果我们不讲律法啊，不讲神的诫命，那我们就不知道罪啊，不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也更不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知。所以圣经讲爱我守我什么哎诫命的啊。今天美国教会为什么败坏？今天中国教会啊为什么没有力量啊？啊，是因为我们是散兵游勇啊，乌合之众啊，根本没有领受神的律法啊，只想要恩典啊，只想要权力啊，只想升天堂啊，根本不想学习，尤其是不想明白仁义的道理。那个仁义的道理特别关乎到上帝在他的律法和诫命中教训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什么为人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给大家讲的教导啊，第二个方面是经验啊，经验我们就知道姜是老大啦啊，老马什么哎识途啊，这个方面啊，圣经讲的访问古道啊，圣经讲的甚至基督徒是吧，说小子们呐、少年人呐、父老啊，小子们是指刚刚信主的啊，少年人啊是指信主比较成熟的，父老啊是指信主啊比较这个德高望重啊，比较这个精纯的，和父老啊，当然从小子们少年人长到什么父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中国人也常常讲持一切什么 长一智啊，吃一次亏，长个智慧。说弟兄姊妹，关键我们不是强调苦难，关键我们不是强调逼迫，关键是说我们在苦难中有没有学到功课，我们在逼迫中有没有学到功课啊。所以说人有三种人啊，第一种人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从别人的经验中，从别人的苦难中学到功课，哎，这是有智慧的人啊。第二种人啊，第二种人是从自己的苦难中，自己的经验中学到功课，这叫第二等人。第三等人叫愚顽人。什么叫愚顽人呢？既没有从别人的苦难中，从别人的经验中，也没有从自己的苦难中，也没有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智慧和见识，这叫愚顽人啊。说说弟兄姊妹，有智慧人啊，有愚顽人啊。但是我们既不是那么有智慧，也不是那么愚顽，最起码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苦难、失败、羞辱中学到功课，这样这个苦难才成为化妆的祝福。如果你从苦难中没有学到功课，天天谁的嗓门大，谁有奶吃，那就是孩子。哎呀，我又受苦了，别人又打我了啊，别人又逼迫了啊，赶紧来援助我，赶紧给我捐钱，赶紧来帮助我，赶紧带领我出逃。啊，这当然我完全可以理解啊，甚至我也帮助啊，甚至我也捍卫，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这些方面我们要求助，特别是吧，怜悯，千千万万不要好苦的孩子有奶吃，千千万万不要做大头什么娃娃，要在苦难中学到功课，这样苦难才成为化妆的什么祝福。你在苦难中没有学到功课，那苦难就是你的咒诅啊。弟兄姊妹，第二，我们最后第四点啊，我就给大家讲啊，违背知德的罪啊，违背知德的罪，首先第一个就是不明智啊。不明智是什么呢？啊，不能够通达实物，不能够判断善恶，不能够当断则断，不明智啊。当然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一一细讲啊。第二个方面包括轻率鲁莽啊，不该说的，不该做的，现在不该说的，现在不该做的，随便说随便做，轻率鲁莽，哎，这也叫缺乏智慧啊。然后第三个啊，粗心疏忽，该说该做的忘了啊，这叫粗心疏忽啊。第四个变化无常啊，变化无常，这人是没有智慧的啊。就像我这个多年前到北京去啊，政法大学一个教授，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做长老，他说：“哎，志勇啊，你呀、啊、看起来有点笨啊，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你是我们的牧师，我们跟随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笨，你不改变啊，你讲什么就始终在讲什么啊。所以有很多所谓的聪明人耍滑头啊，跟随魔鬼的低音跳舞，与时俱进，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讲来讲去。”啊，我们想跟随这些聪明人，也跟随不了，因为他们变来变去，啊，所以这个在真理上，在原则上，不要这个啊，不要这个，要有恒心啊，要有恒德啊，否则没有智慧，啊，然后最后啊，给大家讲啊，第五个方面，诡诈，啊，诡诈包括欺诈，啊，欺骗，啊，诡计，啊，诡诈就是指心态不正。啊，不光心态不正，手段手腕也不正啊，这叫诡诈啊。第六个方面啊，叫忧虑。为什么忧虑也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呢？因为一天的事一天当就够了啊。我常常劝很多好忧虑的弟兄姊妹，我说你忧虑什么？是否遇到问题了？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那就不要忧虑吧，因为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第二个，如果问题也解决不了，那也不要忧虑啊。为什么呢？因为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就也不成问题了。所以说不管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了还是解决不了，都不要过度的什么忧虑。那中国人也讲，知者不忧，知者无忧，勇者不惧。智慧的人不担心不忧虑啊，勇敢的人不害怕啊，不畏惧。知者无忧，勇者什么，哎，不惧。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啊，克修啊与知德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总而言之啊，智慧为首，当求什么智慧啊？我们要求属天的智慧 要使我们做上帝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啊。如果我们忠心但是没有见识，没有智慧聪明，那就是愚蠢啊，那就是糊涂啊，那就是甚至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是常见的就是智慧的敌人胜过愚昧的朋友。那智慧的敌人善于谈判，善于双赢，那愚昧的朋友是好心也会做什么坏事的啊。求主救拔我们啊，脱离啊各种各样的不智，各种各样的鲁莽，各种各样的粗心大意，各种各样的变来变去，各种各样的诡诈，各种各样的忧虑啊。求主在基督里啊，再一次的向我们应许，再一次为我们成全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好，谢谢大家，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
好，谢谢王牧师。下面是我们回答问题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聊天框里面，让王牧师来回答。王牧师，你看到问题了吗？
我看到问题了，好像大家我再看一下，我在网上翻一下，好吧？好，我翻一下。请问汪牧师，什么叫以善胜恶？怎么才能以善胜恶？以善胜恶，第一，我们要知道何为善，何为恶。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最大的恶，是我们心中的刚硬、悖逆、不善、邪情私欲。所以圣经讲的叫攻克什么？极心。攻克极深，免得我们这个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哎气绝了。第三个方面，也包括我们在家庭、教会甚至社会、国家中，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上帝给你治理的地位身份，上帝给你管理的才能你就要根据上帝赐给你的治理的地位，上帝赐予你的管理的才能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胜过什么邪恶所以如何以善胜恶我就给大家讲这三点第一点，你必须明确，要有智慧，要知道什么叫善，什么是恶要知道如何以善胜恶如何以善胜恶呢？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首先包括我们自己的心中要得胜第二个，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国家、社会，在上帝带领你所去的每个地方都要离恶行善这个与主一同征战，也必一同什么得胜。好，第二个请问王牧师，你读了多少遍圣经多少遍圣经我应当是读破了大概应当是六七本圣经就像我给大家稍稍一点夸口我读罗马书读来读去磨擦磨擦就把这个当然不是四年圣经读读读读那一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要读多读不光要读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要研读圣经。什么叫研读圣经呢如果你要有几个版本中文版本英文版本，如果能考察原文也非常好所以说要研究不要读华句第二个方面呢要灵读。什么叫灵读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祷告求圣灵光照比如说哎呀，王牧师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个克修与值得他特别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所罗门就君王之位年幼然后在基边献祭，上帝向他显现，问他求什么？所罗门说求智慧，来判断我的民，能够分辨是非。那上帝说：哎呀，人家都求荣华富贵长寿，长生不死，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你求智慧能够治理国家，判断人民。那我把富贵和长寿你不求的，我也赐给你。但是我提醒你你要效法大卫，要遵守这个上帝的诫命。 啊，不要滥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啊，这样你才能够啊长寿啊。所以说你不一定一字一句的，但是最起码你要知道，哎，王牧师在讲什么，哪一段圣经，这圣经讲什么，怎么去理解。哎呀，这个知德哦，这个知德原来是认知上的啊，理性上的啊，判断是非，分辨善恶啊，知道好歹的这个能力啊，使我们知道有所取舍啊，使我们知道啊这个啊何为优先，何为啊这个放后啊，这些方面你最起码你能够默读默想啊。所以啊这个方面，这个中国人称之为灵阅，就是用灵修的角度去读圣经啊。所以我就给大家推荐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研读啊，用这个各样的文本啊，包括各种注释的书籍，加尔文的注释了，麦菲亨利的注释了，这些经典名著来帮助你明白圣经，这叫研读啊。第二个方面叫灵阅啊，就是从灵修的角度来阅读，好吧，谢谢啊。然后这个正伟恩弟兄问的说，神是恨无罪爱罪人，这样的教导是错的，问题在哪里？刚才我已经讲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不明白圣经啊，因为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啊，我已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大家这个听课的时候啊，一定要啊要用心啊啊，我就给大家读的非常清楚，你就看到诗篇啊第五篇的啊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为什么呢？上帝就是恨恶罪人啊，因为罪人本身第一违背上帝的律法，第二践踏上帝的慈爱，第三挑战上帝的主权，第四亵渎上帝的圣名，第五糟蹋上帝的世界。那有这样的人还不可恨可恶吗？啊，上帝是憎恨这样的罪人的，所以说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那这样的人应当怎么办呢？这样的人应当认罪，什么悔改啊，若不悔改，上帝的震怒、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报应必然要临到他身上，落在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哎可怕的。有的人问老先知为何哄小先知啊，这个老先知是假先知啊，这个小先知是真先知啊，假先知反倒骗真先知，但是真先知有的时候反倒上了假先知的骗啊，你就知道啊，这个老先知啊明明没有上帝领受的信息啊，他就奉主的名说话，滥用主的什么名号，说先知有真也有什么假，教会有真也有什么假，所以大家需要智慧，需要判断善恶啊，辨别是非啊，分辨真假，晓得什么好歹。请问王牧师，在基督徒专注教会信仰与专注社会方面怎样平衡取舍呢？因为我们看到现代教会过度关注社会如民运文化教会，也有不问社会的三次教会啊。谢谢王牧师啊，具体一点就说，作为啊地方教会啊，地方教会你有牧师啊，在哪儿聚会啊，有规矩啊，这个方面呢不要特别关注社会啊。牧师呢就是祈祷传道装备圣徒，我们不要把这个地方教会啊搞成一个文化中心、娱乐中心、政治中心、社会中心、商业中心、传销中心啊，甚至也不要搞成宣教中心啊。这个教会啊就是上帝的家啊，大家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学习真理啊，其他的事少谈啊。但是教会怎样叫关心时政呢？就是教会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关于教会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建制性教会，第二个是有机性教会啊。建制性教会是指有牧师啊，有这个人群，甚至有教堂、有规章、有信仰告白的，这叫建制性教会啊。什么叫有机性教会呢？有机性教会就是指所有信主的人啊，你不在教会之外，你不在教堂里边啊，你在这个社会中啊，这种有机性教会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关心社会，好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建制性教会和有机性教会啊。建制性教会的全职牧师啊，像我应当以祈祷和传道什么为念啊。但是有机性教会就是指你作为基督徒的啊，该做政治家的你就做政治家，该做慈善家的你就做慈善家啊，该 认罪悔改，该这个被审判被处死就该被处死被审判啊，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这叫有机性的教会，好吧？啊，知道忧虑不对啊，在面对中风后遗症产生的癫痫带来的抑郁如何去胜过啊，医生开了抗抑郁药但我没吃，担心身体不好啊，喜乐对癫痫的治疗和康复有帮助，如何能保持乐观？所以呢，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所以如果有中风病有癫痫病啊，好医生好医院好处方啊，该吃药的什么也吃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信心有信仰，不是说不看医生不吃药的啊，该看医生看医生，该吃药什么吃药，但是求主也赐给好的医生好的治疗方案啊。第二个方面呢，确确实实啊，喜乐的心那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枯干，要常常靠主什么喜乐啊，这个方面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一点，好吧？啊，感谢主啊！现在9:40啊，我已经给大家啊回答了3到4个问题啊，今天啊，也许我们就到这里，好吧？